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9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纪念425，各国学员讲真相；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神韵巡回演出报道摘要；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一组简讯；时事评论；莫让古罗马人的悲剧在自身重演；在这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4月26日至5月2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时事新闻。
纪念425，各国学员游行集会讲真相。4月28日，香港法轮功学员齐聚北角英皇道游乐场，举行反迫害集会游行，纪念425万人和平大上访。谴责中共政权14年来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以及对中国民众的暴政压迫，呼吁社会各界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法办元凶。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介绍，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赶赴北京和平大上访的原委始末，以及14年来中外各地法轮功学员透过各种形式的反迫害活动，令越来越多的民众明白真相，至今已有超过1亿3700万人公开声明退出邪恶组织。简鸿章并指出，近10个多月来，据江派背景的清官会以暴力骚扰法轮功真相点的行径引起各界的不满和声讨，多名中港台政要、学者和维权人士亲自出席或透过录像发言支持反迫害集会活动。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强烈谴责中共14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他说，很多人不愿意放弃法轮功而被拘留、被殴打，甚至是被虐待，更甚的残害是被摘取他的器官来贩卖，这个是极不人道和残忍的行为，我相信任何文明的社会都是不耻的。何俊仁指出，青年关爱协会简称青关会对法轮功真相点极尽滋扰、挑衅甚至暴力行为，他表示非常关心，并且相信这是中共背后撑腰。何俊仁说，我已再三和警方讲，如果还有这样的挑衅行为或骚扰别人正常的活动，包括示威的活动，这样的行为已经是破坏社会安宁，是不应该做的。
25日晚上，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纽约、芝加哥、休斯顿等地法轮功学员来到当地中领馆前举行烛光纪念活动。前中国科学院博士后张勇在洛杉矶作为425和平上访的亲历者，谈了他的所知与感受。 张勇说，对于425上访，中共称之为围攻中南海。事实上，围攻只是中共用来构陷法轮功、欺骗百姓的一个极具煽动性和欺骗性的说法。整个一天，法轮功学员没有标语，没有口号，只是在静静地等待政府解决问题。
4月24日傍晚，美国大华府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前点燃烛光，纪念425和平上访14周年。几位证人讲述了他们在中国劳教所亲身经历的酷刑迫害。马春梅女士讲述道，自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我被四次绑架，两次非法劳教，经历了各种酷刑和精神折磨，围攻、打骂、毒打、电棍、死人床、吊靠、野蛮灌食、打毒针、做奴工，多次被强行抽血化验，差点被虐杀。4月27日，大纽约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与支持民众在纽约法拉盛举行游行集会，纪念425和平上访，呼吁各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与十多年来一样，加拿大渥太华、多伦多等地法轮功学员在425之际聚集在中国使馆前，纪念万名法轮功修炼者中南海和平请愿14周年，并呼吁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所有大陆法轮功学员，结束这场持续了14年的对中国善良民众的迫害。
4月27日，来自英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的圣马丁广场举办活动，秉承425和平理性讲真相的精神，善意耐心地继续向广大英国民众讲清法轮功的基本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正在伦敦短暂停留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前资深国会议员《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的联合作者大卫·乔高也来到了当天活动现场。他表示，非常赞叹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坚持不懈的讲真相和反迫害的努力，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立即停止强行摘取器官这一反人类罪行。
4月25日，来自荷兰全国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自发来到海牙市的中国大使馆门前，以集体练功、讲真相、和平静坐的方式，纪念1999年4月25日在北京中南海发生的万名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一位荷兰民众表示，100多年来共产主义运动已被证明是残暴、欺骗、杀戮和恐怖统治的代名词。他非常同情中国人民现在面临和遭受的一切，并希望每一位正常社会的人都能站出来，对这样的灭绝人性的行径说不。
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巴黎使馆对面举行纪念活动，向当地民众讲清法轮功和425和平上访的真相，记录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4年的残酷迫害。瑞典法轮功学员在哥德堡的中领馆前纪念425，抗议中共的残酷迫害，谈及当年自发的万人和平上访。除了华人学员，西方法轮功学员们也纷纷表示，如果我在那里，我一定也会去。芬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使馆前集会，烛光守夜活动使得不少人了解真相，即正在中国发生的残酷迫害。4月25日和27日，德国汉堡法轮功学员举办了信息日，纪念当年法轮大法学员的护法之举，并向当地民众进一步讲清法轮功真相，揭露残酷迫害善良的中共的邪恶本质。
4月25日，在印尼雅加达的中共大使馆门前，数十名法轮功学员从清晨开始全天举行活动，纪念425和平上访14周年。期间，部分学员前往印尼法律援助机构，讲述中共政府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于晚五点在中共使馆前烛光守夜，悼念在中国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月28日，马来西亚吉隆坡区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共驻马大使馆附近，纪念法轮功学员1999年4月25日在中南海请愿反迫害14周年。
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4月24日、25日分别在市政府大楼前和中领馆前举办纪念活动，向世人揭露发生在中国已历时14年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这场邪恶迫害，同时抗议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来自上海的吴先生表示，中共从来都是灭绝人性的迫害着中国老百姓， 在历史上从来没断过。我有几个法轮功朋友，他们都是很善良的人，我对他们坚韧不屈反迫害的精神十分敬佩，我常向他们伸出自己的大拇指，中国太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了。
下面请听一组世界各地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4月25日、26日，获奖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分别在美国国会大礼堂和乔治梅森大学礼堂放映。美国国会工作人员、华府人权组织代表、多位欧洲国家驻美外交官以及大学学生等观看影片后深受震撼。观众们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表示震惊和愤慨。众议员兰迪·福布斯办公室专员萨德勒女士在观看后说，这部影片很有震撼力。她说，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令人毛骨悚然，我们这一代人都应该了解。我想在美国这里还没有传播足够的信息，美国应该帮助中国人民。一位乔治梅森大学学生说，我爸爸去北京，他只被带到好看的地方，并不带他去看中国人真正生活的地方，他看的那些地方并不是真正的中国，所以我相信电影中所讲的，应该让更多的美国人来看这部电影，让他们了解一个真正的中国。电影非常鼓舞人，我很喜欢。
4月25日和26日，反对强迫摘取器官医生协会分别在世界著名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举办了揭开中国器官移植黑幕的研讨会。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联合作者加拿大著名的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驻伦敦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先生，以及来自德国的 DAFOH 代表以及医学教授李惠格博士一起相约来到牛津和剑桥，报告了他们有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罪恶的调查研究结果，同时回顾介绍国际社会对这一拷问人类道德良知的重大问题的逐步反响和最新动向，并呼吁更多的政府和民众为制止中共这一反人类罪行共同努力。
各位同修，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湖南省株洲县红下镇曾海奇因坚持修炼法轮功，2000年被非法判刑七年，期间被酷刑折磨致伤，因长期被吊铐，右手险些残废。2010年5月5日晚，法轮功学员曾海奇在株洲县仙锦乡附近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时遭暴力绑架，又被非法判六年，近期被迫害致死。2013年4月25日，家人突然接到湖南金市监狱打来的电话，说曾海奇患肝腹水、肾功能衰竭，生命垂危。次日，等家人赶到监狱时，年仅42岁的曾海奇已离世。
辽宁本溪市十多位法轮功学员4月25日被绑架，非法拘押在本溪市看守所。凌晨3点起，本溪市610公安局与各社区有计划、有预谋地绑架，过程中没有经任何法律程序。已知遭绑架的有王秀艳、王秀莲、孙玉霞、小青、高崇、李岩、高岗、马香、高刚、李红艳。
河北唐山市迁西县兴城镇沙岭子村陈百合2006年5月13日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绑架，非法判四年，被挟持到冀东监狱五支队七中队。2010年5月从冤狱回到家中，59岁的陈百合目光呆滞，疲倦犯困，大脑反应迟钝，两腿发软，行动非常缓慢，前胸和后背上那些红痣都变黑了，于2012年9月17日离世。遗体火化时，火葬场的工作人员惊讶地说，哎呀，这个人骨头这么黑，是被毒死的吧。
神韵纽约艺术团2013年4月在纽约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再创佳绩，11场演出均满场，世界知名艺术家、国际名牌时尚公司总裁、设计师等各界人士慕名纷至沓来，对神韵赞不绝口。纽约首富、世界排名第6的亿万富豪大卫寇克先生在4月26日晚观赏完神韵后赞不绝口，他说，演出给人很多启示，让我心情好愉快，我被演出迷住了，希望还能了解更多。我来这家以我名字命名的剧院看秀有45年了，但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演出。我喜欢神韵的服装，充满活力，舞蹈赏心悦目，演员技巧高超，西方古典与中国乐器相结合，神韵音乐很舒缓，美丽如画的天幕背景，我不熟悉这种美好的艺术形式，但是绝对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夜晚。华尔街世界顶级金融大亨弗雷德里克·弗兰克观看了4月26日晚上的演出后，非常激动地向记者表示，演出的分分秒秒都那么美好，他盛赞神韵的中国古典舞舞蹈演员呈现了一种近乎于完美的奉献，他们的全情投入和动作的精确同步太惊艳了，所有神韵演员的脸上都有一种动人的笑容，这可不容易做到，这让人感到他们是真的热爱表演，而我也是真的享受，这真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杰作。他接着说，舞蹈编排壮观大气，严谨的无与伦比。
著名歌剧女高音维多利亚·韦弗女士表示，被演出深深震撼，感动得流下热泪。神韵歌唱家们通过歌声来传递的内涵触动心灵，非常有震撼力，音乐简直是不可思议。还有那些歌唱家们，两位女高音真是太出色了，卓越的表演，男高音也非常棒，而神韵乐团是最顶级的，绝对顶级。我在中场时对我朋友说，我发现自己已经饱含热泪，因为演出实在太美了，非常动人。世界著名意大利裔歌剧女高音克里斯蒂娜·方塔纳利表示，自己非常幸运能够来看神韵。她说，神韵男女高音歌唱家的声音非常可爱优美，歌曲优美如民歌，但歌词词意深邃，引人深思，给她启发。她说，关于法轮功的那个节目让我对中国人内心感到温暖，真善人是普世的，世界需要真善人。艺术慈善家伊丽莎白·史戴夫活跃于艺术珍品收藏和慈善活动，对高雅艺术的热爱使他对神韵情有独钟。他说，这场演出实在太迷人了，几乎到了神圣的境界。我认为舞蹈非常精致典雅，不管是服饰或者舞步，那都是从天上来的。舞蹈的律动绝美无比，还有那背景天幕、美丽的风光景色等，让我更深信中国人曾拥有相当博大的文化，那是非常博大精深、伟大辉煌的文化，未来中国仍将持续拥有这样的文化。史戴夫表示，神韵让他再次看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与辉煌。
约翰·托隆先生是一位经济学家，退休前是纽约联合国总部负责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相关部门的高级官员。在接受采访时，托隆说，神韵绝对的与众不同，我很惊讶于中国古典舞所表现出的精确性和舞蹈动作的干脆利落，整场演出洋溢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美丽和典雅。我久闻神韵大名，这几年一直想来看，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行。我也知道神韵每年都会有全新节目，所以我今年能一睹神韵风采，真是再无遗憾了。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四月的最后一周是台湾高雄大学创校13周年校庆周，高雄大学法轮大法社在全校师生大部分都会经过的图资大楼一楼举办连续6天的真善人国际美展，将法轮功真相传给校内师生、社区民众、与会来宾及家长。前来参观美展的师生络绎不绝，更有附近社区民众、社团等特别组团相约前来观赏美展。 高雄大学校长和夫人也来到大法真相摊位索取真相资料。目前仍教于高雄大学运动健康与休闲学系的法轮功学员刘少东教授说，我觉得真善忍美展的每一幅画作背后有它的故事与内涵，有智慧的人只要能静下心来观看，很容易引起共鸣，真正的认识到大法的美好。
4月21日，部分韩国法轮大法学员参加了首尔汉江入寺岛樱花庆典和富川桃堂山樱花庆典，特别是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法轮功功法展示受到了市民们的热烈欢迎。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于4月22日在伊斯坦布尔市著名的尤诺斯艾姆莱文化中心开始举办了为期7天的真善忍美展。土耳其妇孺皆知的著名舞台表演艺术家、导演、剧作家 Hordan Dorman 先生参观完美展后，在呼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征签簿上签名。伊斯坦布尔跨国律师事务所知名大律师 Matthew Badassi 先生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构成了反人类罪行和群体灭绝罪，他郑重地在呼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征签簿上签了名。退休前曾任伊斯坦布尔市首席大法官、著名律师在留言簿上赞美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的精神，谴责中共的暴行。
4月21日，德国中部的奥斯塔林格市举办了春季健康博览会，法轮功申办了展台。本届博览会开幕前，几家报纸在推出这届博览会时，在众多参展的公司商家中特别提到届时有法轮功团体参展。据主办方介绍，今年来参展的商家比去年翻了几番，来参观的人空前踊跃，很多人来了不走，围着法轮功展台转来转去。更有参展商说，这届健康博览会好像是为法轮功举办的。
美国加州圣巴巴拉市4月20日和21日举办规模盛大的地球日庆祝活动，法轮大法学员已经连续超过10年参加，一直深受民众欢迎。2天时间里，有超过500民众在呼吁停止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活动现场还有政府官员的现场开放办公时间，法轮功学员向这些官员讲述真相，包括这场残酷的迫害，尤其是摘取活人的器官。4月23日、24日连续2天，加州首府加沙缅度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沙加缅度城市大学举办的地球日庆祝纪念活动，使更多人了解法轮功真相。
4月24日是加拿大毕施省奇里瓦克市萨迪斯高中的健康生活日，组织者今年特别邀请了温哥华的法轮功学员为本校师生介绍法轮大法。师生们分成3个班，每个班有1个小时。法轮大法学员代表辛迪女士做了精心安排，制作了关于法轮大法的系列介绍短片及真相资料。前半个小时学习5套功法，后半个小时介绍法轮大法在世界各地的红传和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
4月21日至22日，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凯旋门公园里庆祝世界地球日。像往年一样，法轮功的展位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参观，成为巴塞罗那地球日的亮点。
大陆综合消息，陕西宝鸡法院非法庭审柴秀芳，律师做无罪辩护。2013年4月3日上午9点，宝鸡市渭滨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柴秀芳开庭。由于法院故意安排了一个只能容纳20多人的小庭，很多希望旁听的人被隔在外边。在法庭内外布满了公安、国安的便衣特务，录像、跟踪和窃听，但是法轮功学员们坦坦荡荡，从容地站在庭外，发正念、讲真相、据理力争。律师辩护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当事人柴秀芳无罪，法轮功不是邪教，我们要把这天大的事件说清楚，要把这错误的东西扭转过来、纠正过来。”一语震惊四座。当时门外的几个年轻公安一下跑进门，认真听起来。庭审现场法官、社区人员、 检察院的、610的和亲属等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律师接着从中国签约的国际法有关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传播真相自由、信仰者利用各种工具和形式传播信仰的自由等条款讲起，讲到本国宪法、法律、法规。那你们公检法的执法人员，从99年到现在凭证，根据什么法律、法规、条文判刑劳教法轮功信仰者呢？江泽民的话不能代表国家法律，没有法律效力。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做，是要承担历史责任的。在开庭前，市610做了很多手脚，还发了文件，要各单位管好自己的人，不让参与开庭事事，还抽调许多基层派出所干警到现场。
修炼法轮功，扔掉拐杖，北京张春被警察绑架。2013年4月初一天，北京石景山国宝警察闯到残疾人张春家中，将他绑架，理由是一年前他修炼了法轮功，为法轮功说了真话。目前张春被非法关押在石景山分局看守所内，他父母急得双双病倒，张春的女友还未修炼法轮功，也被警察非法拘留24小时。张春男，30多岁，双腿残疾，需用拐棍。2012年张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得到很大的改善，可以不用拄拐棍行走了。张春欣喜不已，发自内心感谢大法师父。他将拆迁后分的新房子租赁出去，用所得的租金买设备、纸张等做真相资料，向世人讲述大法的美好，揭穿邪党的谎言，恶警从摄像、跟踪、网上通缉到抄家、绑架。
恶人路，河北邯郸市邯山国宝大队长陆英海恶行记录在案。邯郸市邯山分局国宝大队长陆英海极端仇视法轮大法，完全丧失了人的道德良知，自上任以来疯狂地迫害法轮功学员，气焰嚣张，狂言要把所有练法轮功的一个不剩的全部抓起来。陆英海家住邯郸市幸福路北头路东景苑小区，经常组织辖区派出所警察对邯山区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长期关押、敲诈勒索。在陆英海的任期内，仅邯山一区从2008年3月至2009年9月就网判4名法轮功学员重刑，绑架、关押、劳教多名。多年来，凡是被陆英海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没有一个能安全回家的。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判刑劳教，有的送洗脑班，又长期关押的。陆英海颠倒是非，煽动法轮功学员家属仇视法轮大法，趁机恐吓他们，说练法轮功有多大多大的罪，要判多少多少年徒刑等，然后抓住这些家属的心理骗钱，公开叫嚣要想减刑拿10000可减一年，拿得多取保候审都可以。就这样，陆英海连哄带骗敲诈很多钱，直到最后这些学员家属才发现上当受骗，亲人仍旧遭到邪党的误判。14年来，无数的恶报实例早已证明迫害法轮佛法必遭天谴，陆英海如何又能例外？他的前任党殿军曾口口声声叫喊就是不怕遭报，结果遭恶报得癌症暴死。不久前，陆英海的主子邯郸市公安局局长李桂红也遭到恶报，被查下台，并得脑溢血，神志不清。若继续这样作恶下去，就是以身试法。
本周24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1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真正的造福一方，保护大法弟子，协助三退救人。我是公务员、处级干部，妻子因多病缠身而修炼法轮功。虽然我没有正式修炼，但我坚信大法，在邪恶迫害环境中走过了十几年，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从没有动摇过。一、帮助妻子渡难关。在邪恶疯狂迫害最严重的岁月中，大法弟子的身心承受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作为大法弟子的家人，压力也是很大的。家庭中的、社会上的、工作环境中的、上级的、下级的、方方面面的压力潮水般的向我涌来，真是乌云压城。我们这里有几个领导干部家属修炼法轮功，在自己承受不住的情况下，有离婚的，有打架的，有把人自己看管起来的，也有站在邪恶方面协助转化、推波助澜的。我深知大法师父与大法学员是冤枉的，电视上说的是造谣、诽谤、谎言、欺骗、恶毒攻击。因为妻子从得法开始，所有的书我都看，师父的讲法、真相资料等他看完了就放在我床头，我都看了，心如明镜。妻子去北京上访，被关进了看守所，回家后很多朋友来劝他别练了，你要练，你丈夫肯定不能再提拔了，孩子也受牵连，没前途了。他大哭一场，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吃不喝，使劲儿的学法。几天后向家人郑重的宣布，修炼这条路是对的，真善忍没有错，这条路我走定了，并且要一修到底，绝不回头。师父在法中讲，不按法的要求做，就不是我们法轮大法的人，你的身体还给你退回到常人的位置上去，把不好的东西归还给你，因为你要当常人。这段法警醒了他，从此横下一条心，做一个真正修炼的人，再不要当那个一身病的常人，任人宰割。妻子的决心已定，我也不再犹豫了，那就陪着他在修炼的路上走下去吧，变成了妻子的保护人，默默地为妻子和他的同修提供方便，抵挡着邪恶迫害，暗中保护着他们。什么世间的名啊、利啊、升官发财啊，我也在逐渐放淡放淡放淡。这期间有过几次提升机会，我都因妻子修炼法轮功被取消了，这些从没与妻子提起过。五年过去了，他听老乡朋友们说，要不是你去北京上访，他的官早就当大了，回来问我是真的吗，你怎么也不对我说呀。我说跟你说有什么用呢，不更增加你的思想压力吗，你什么也别管，你就练你的功吧。每当派出所要找他，他们就先给我打电话，我在家就让他们来，我没空就不让他们来，后来他们也就不来了。每年的年终工作考核，我只填工作业绩，从来不填写对法轮功的反面认识，最后全体干部投票，我都能全票通过。我知道这是师父帮我渡过难关，我心里明白是大法师父在保护我，暗中在帮我。尽管我没有正式修炼，我也能体会到我在师父的佛光普照中沐浴施恩。
二，尽我所能保护大法弟子。一个不相识的大法弟子被恶警绑架了，早晨在家刚起床，袜子也没顾得穿，踏着拖鞋就被带走了，找到了我。我看到家人渴望求救的表情，我不能不管，我就找了警察的朋友要他们放人。他们问是我的什么人，我说是一个亲戚。我知道这样说他们也不信，但我也不得不这样说。他们碍于面子说尽力吧，可能已经送走了。我说送走了也要想办法放人。他们让我回来听消息。那位同修对法的坚定，对师父的正信，真的是金刚不动的。从被抓进去一直到出来，一个星期都不配合邪恶，不被监规，不做监操，不回答任何的问话，不听你的任何指使，不吃你的一口饭，不喝你的一滴水，就整天发正念否定迫害。同屋的犯人们都被感动了，同修给他们讲了真相，都做了三退。自己心想，我该走了。第七天，警察问他，你的家人呢？在外地打工。孩子呢？孩子也去了。那就给亲戚打个电话吧。亲戚是傻子，没有电话。没办法，看守所赶快找哪里送来的，赶快领回去吧。就这样给我打来了电话，把同修接到我家来了。 有一个县的法院院长的妻子修炼法轮功，他非常反感，经常把妻子打得遍体鳞伤。一次看见他在看书，他又开始打他，边打边问，你的这一本转法轮是谁给你的，哪里来的？因为他把以前的书都撕毁了，怎么还有？不说就毁书，还要继续打人。他妻子为保护这本书，就告诉他从大哥家拿的。因为平时他很尊重我的，他马上打电话问我，是不是真的从你家拿书了？我听到是在打人，我就承认书是从我家拿的。这样他停止了打人，但还是很生气。他接连打了两次电话，把邪气怨恨都发到了我身上，并说，你不让我好过，你等着，从此与你断绝关系，不认你这个大哥。他妻子曾被绑架到市局，是他们县里的县委书记保回去的。我理解他的发火，能够心里很坦然地面对这件事情，因为我的心是无私的，是为他好的，他是动不了我的。我觉得我做的是最正最好的事。后来他明白了，就主动打电话道歉，大哥，对不起了，我错了。在整个事情的过程中，我又经历了一次心性的锤炼，心的容量也在扩大，越觉得大法和师父是最正最正的。
三退救人才是真正的造福一方。看到大法弟子们都在各自的环境中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使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得救，有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在我心中萦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怎样才是真正的造福一方呢？大法图讲真相救人，劝人三退保命，才是真正的造福一方。在我曾任职的地方，真正的为百姓造福是做得不够的，我也应该为了那一方的百姓得救，把大法的福音送过去。我和妻子驱车100多里到我曾任职的那个乡镇去挂大法条幅，传大法真相，救度我那一方的众生百姓。我们去了几次，主要的公路段都做了大法真相，可心里还是觉得做得不到位，不扎实。还有一个小插曲，一天中午我下班回家，还没有进单元门，听到一个声音喊某书记，磨菜刀吗？磨剪刀吗？不要钱。我一看是我曾任职那个乡镇的一个老村支部书记，一阵心酸触动我的心灵。我让他去我家吃饭，他说不用，你们下班了，正好是我干活的好机会，最好给我找点活干。我摆摊磨刀，我就把家里有用的没用的剪刀菜刀找了5-6把，让孩子送下楼，心里酸酸的，很不是滋味，便对妻子说，我的村支部书记沦落到磨菜刀的地步，还要给我磨刀不要钱。妻子说，你不要难过了，一会儿我多给点钱，这也不是你的错，你离开那里10几年了，人家也老了，有这个手艺出来挣点钱，这是正常的。你要牵挂你那一方众生，咱们就去那里讲真相三退吧。妻子的话提醒了我，立即给一个要好的朋友打了电话，让他通知各村的支部书记和朋友，说我想念他们，第二天去看望他们，并在饭店安排了2大桌。第二天，我和妻子、孩子，我们一家人带了2袋子酒瓶和大法真相资料及各真相小册子，在家打好包装，装好袋子，备好了硬一点的纸和多支笔，直奔乡里的饭店。好多人都是提前赶到了，连现任的书记、乡长听说我们过去，也早已等候在那里，像久别亲人一样，气氛相当融洽，都有说不完的话。饭后，我让现任书记、乡长忙工作去，我还有事。他们走后，我对妻子说，讲吧，该你了。当时妻子有点愣神了，有点不好意思，这么多人像开会似的。我又鼓励说，开始吧。这时又有接到通知，陆续赶来的有缘人见到我格外亲切。这时妻子站起来开始讲，在座的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你们的书记虽然离开了这里，但心里一刻也没有忘记这里的亲人，时刻在牵挂着你们。接着讲磨菜刀的例子，讲了大法真相，讲了三退保命等内容，又说，今天我们为了你和你们家人的幸福平安，我们把大法福音送到你们面前，让你们为自己和家人生命的永远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上一份不花钱的人身保险。人们都静静地听着，不住地点头，内心深处感到是为他们好， 随后把两袋的真相资料及酒瓶发给了他们，然后又像发考卷一样，每人一张纸，他们都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整个过程一片祥和，根本没想到是在邪恶迫害时期。我更加体会到师父的宏大慈悲和大法的威力，没有师父的加持，我一个常人能做得了什么呢？我堂弟是村支书，年三十晚上，我让他把村里的老党员、老干部、现任干部、党团员和村里的骨干，也有在外工作回家过年的人们，都召集到我家喝酒，又摆了两大桌，里屋外屋都坐满了，院里也站满了。妻子就给他们讲真相，给他们拜年，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要相信电视上说的，那都是骗人的谎言。还从不同的方面讲了大法的真相，告诉人们神的存在是真实不虚的，灾难来时，神保佑信他的人平安度过灾难。老干部、老党员们都抱起了拳头，说好好好，明白了，退了吧，一家一家的退。到了初一上午，拜年的人又来很多，都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本村的做的差不多了，又到邻村做了一部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做了一点自己应该做的事，愉快地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年，带回了一沓子三退名单。
人心与因果。辽宁凤城市宝山镇岔路村村长王忠友遭恶报癌症死亡。辽宁凤城市宝山镇岔路村村长王忠友，男，62岁，自担任村长几年中，一直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给政法委610当骨干，每次丹东市委宣传部下达诬陷法轮功的事，他积极参加，安排人到各家散发签字。了解内情的人都说，这个人吃喝嫖赌，经常每天到中午就到酒店坐等，找人来陪酒，白吃白喝。这样的人竟被评为省模范党员，先进村单位。中共开十七大时，王忠友亲自和妇女主任张世杰深夜到本队法轮功学员家蹲坑，结果妇女主任一清早就到当地医疗所挂点滴，腿不好使了，后又到丹东医院检查是腿血栓。村长王忠友一清早就感到身体不适，就坐车到医院检查，肝病严重。不到一年，唯一的儿子因喝酒死亡。以前法轮功学员多次到他家讲真相寄信，他都拒绝。就在2013年4月25日，王忠友肝癌死亡，给自己和家人造成深深痛苦。
时事评论：莫让古罗马人的悲剧在自身重演。公元33年，基督耶稣受难之后，基督徒在古罗马帝国连续遭受近300年的残酷迫害。基督徒受到各种蓄意制造的谎言所污蔑和陷害，只要不放弃信仰，就将失去财产，沦为奴隶，失去生命。统治者把基督徒和甘草绑在一起点着，或把他们扔到竞技场喂狮子，而当时的许多民众却以此为乐。基督殉道者最后的祈祷描述了古罗马残酷迫害基督徒的情景。竞技场周围的柱子上，左边是遭受火刑的基督徒，右边是十字架处死的基督徒，中间一群基督徒则将被猛兽撕碎，而看台上无数的民众毫无同情的心观看这场惨烈的情景。反观2000年后的今天，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在中国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帮人净化身体。由于法轮功神奇有效，人们口耳相传，至1999年就有1亿人修炼法轮大法。中共基于自身的邪恶本性，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其迫害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无所不用其极。黑龙江哈尔滨万家劳教所把孕妇吊高再坠落直至流产，还强迫其丈夫在牢房外观看。各地劳教所、监狱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酷刑有上百种，到目前还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高价牟利。和古罗马一样，中共编造谎言令人仇视法轮大法和法轮功学员， 今天还有许多中国人听和信。古罗马对基督徒的迫害是残酷的，但同时上天对其的报应也是毁灭性的。期间先后四次大瘟疫横扫古罗马，累计超过1亿人死于大瘟疫。公元542年，罗马爆发第四次大瘟疫，此次瘟疫之凶猛波及整个欧洲大陆，一天就有5000到7000人甚至上万人不幸死去，强大的罗马帝国被摧毁了。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亲身经历了第四次大瘟疫，他记载道，在有些人身上他是从头部开始的，眼睛充血，面部肿胀，继而是咽喉不适，再然后这些人就永远地从人群当中消失了。他又说，也有一些人甚至就居住在被感染者中间，并且还不仅仅与被感染者，而且还与死者有所接触，但他们完全不被感染。看来瘟疫是长着眼睛的，是有选择性的。这段历史对今天的人来说就是一面镜子，古罗马人因为迫害或耻笑信神的人，基督徒而遭受瘟疫毁灭。今天的人们要吸取教训。法轮功学员十多年来持续地讲清真相，因为这确实与你相关。法轮大法是佛法，真善忍没有错，要善待法轮大法弟子。中共邪灵是来毁灭人类的，中国人必须与中共划清界限，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瘟疫确实是长着眼睛的，了解真相并付诸行动，就能避免古罗马人的悲剧在自身重演。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明慧编辑部的文章《传看假经文就是乱法》及师父评语。一篇题为《复活节讲法》的假经文，在广东、广西、江苏、河北、湖北、山东等等地区的部分学员中已经流传一段时间了，最近还传到了海外大法弟子中。这个东西也是邪恶网站邪悟者论坛热心推广的。流传者中有人说这是师父2010年4月4日在西望山讲法，也有的说是4月10日，其实都不是。这就是假经文，是把师父在海外的讲法断章取义、改头换面而造出的假经文。自从1999年7月旧势力搞的这场对大法弟子的所谓考验开始以来，就不断有假经文出现。这个只是诸多假经文中比较新进的一个。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有欧洲弟子问，圆明网能刊登师父的经文吗？还是只有明慧网才可以登？师父回答说，我只在明慧网上登，因为保持它的可信性，其他大法弟子办的内部网站可以转载， 省得那些个假的捣乱。就部分大陆学员看假经文、传播假经文、抵制和诋毁明慧网的事，明慧编辑部请示了师父。师父说，乱法者都将为他们做的事情负责。在此我们再一次重申，是凡不是明慧网发表的，是凡不是师父正式发表的讲法，都是假经文。明慧编辑部不会没有一篇假经文出现都发表文章帮你澄清、提醒、棒喝，甚至不会每一次都在学员交流文章中提及。这是1999年7月以来真修的大法弟子都知道、都接受的常识。有的学员掉以轻心，认为看看没关系，看完还给邪物者就行了，自己没有传播。有的不知轻重，说什么明慧越批越要看，还美其名曰摸清情况。更有志不清者狂妄地说，真善人只是白纸黑字，是表面的东西，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他们把得到假经文，他们中有些人称假经文为高法，作为自己了不起、层次高的证明，把在学员中传播假经文说成是把你们从低处救到高处，让你们走出来，走到宇宙外。你看假经文就是求那些东西，看进去就是装进去了，你怎么往外排？你今后的路怎么走？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重申，无论是制造、传、看假经文，都是在乱发，在毁坏自己和别的大法弟子，都是在旧势力搞的这场迫害中推波助澜。师父的经文惊醒法定，永远记住，我们真的熟记在心了吗？用于指导和规正自己的言行了吗？相信师父讲的此事的严重性吗？师父这三篇经文分别写于1996年和1997年，已经发表16、7年了。只要是真心修炼的大法弟子、学员，仅仅因为敬师敬法之心，也不应再以任何借口参与制造、传看、保留假经文了。否则就是对自己的生命和修炼根本不负责任，更谈不上自己什么偏德、修得高、了不起、帮别人了。正法修炼本来已经很高深艰险，还人为地增添如山如天的乱法罪业，因此业力而产生的磨难你怎么过？有的同修本来修炼还比较平稳，却因为你提供的假经文而走向邪物，之后突然出现严重病业而失去人身，还有的因看了假经文而遭受其他形式的严峻磨难。这些人和事，你有没有责任？你将如何承担其中的责任？师父出版的《转法轮》是指导修炼的根本大法，师父发表的其他经文都是为大法弟子理解好《转法轮》，更好地按照《转法轮》修炼提高自己而写的。如果你真能时时用师父正式发表的经文指导自己的思想言行，真能时时事事做到，那你才是真正的了不起，那将是所有宇宙众神都承认的了不起，而不是你在人心膨胀中，在被各种来源的干扰下，在癫狂无知的状态中自称的了不起。明慧编辑部，2013年4月25日。作恶者自负。只要你对假经文感兴趣，只要你对小道消息感兴趣，只要你有乱法的人心，你就会收到、看到这些。你的人心时时都会把你拉下去，失去修炼大法的机缘。那些传播、传看假经文的人，可不只是人心执着那么简单。从你手中传出的假经文、小道消息、乱法言论，害了多少修炼人，使这些人失去历史的机缘。这是巨大的罪恶，无法偿还。在大法弟子中能有这些东西的传播，其实就是针对这些人的执着出现的。乱法形式也是这些人造成的。时间不等人了，下一步说来就来。看着你们的人心可笑又心急，就是不争气，管不了自己的人心。这些人，你们知不知道自己是在修炼？好自为之吧。 李洪志，2013年4月26日。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集体学法好处多，整体提高，救人忙。我们学法小组在集体学法，主要是学师父近期讲法后，交流对照师父的讲法，找自己存在的不足，主要是在讲清真相中还存在着哪些问题，使我们达不到法的要求和标准。同修们都能对照法，向内找自己，修自己，心性提高得非常快。给乡干部面对面送酒瓶。同修甲几年来一直是怕心重，执着心多，就连发一张传单都紧张的心砰砰跳。通过学法交流提高得非常快，向协调同修要了几本酒瓶送到了乡干部手中。乡干部问他这是什么书，同修甲告诉他是救命的书，好好看看吧，对自己也有好处的。乡干部高兴地接过酒瓶，并致以谢意。以前的同修甲一年也发不了几次传单和几张光盘，自去年参加集体学法后，每周都能要多份小册子单张出去发，而且能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同修甲身体的变化也随着心性的变化而向良性转化，那些不正确姿态与病业假象消失得无影无踪。同修甲的提高触动我们小组每个同修比学比修中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找到了花自己钱救人的好方法。同修乙有一天找到我说，是自己兜里攒了几百元钱要交给资料点，并要给我100元钱，让打他哥开的出租车给他哥哥讲真相，退出协党组织。我说钱我是一分都不要，给你哥讲三退，我不用打车就可以找他讲，你要给资料点钱心是好的，可是现在都是家庭小资料点，一切费用做资料同修都能自己解决，这个钱没有地方送。不过我有个花钱讲真相救人的办法，你可以买一部语音电话，学会后用自己的钱买卡打语音电话发彩信救人，你看好不好？李同修连连说太好了，这下我可以每天都能打电话讲真相救人了。李同修现在已经学会了打语音电话，利用农闲天天在做打电话救人的事。这些数字里有我救的人吗？丙同修一天学法后说，看到新唐人每天的退党人数，我就自问，今天这些三退的人有我讲退的吗？每天看到这些退党信息，就促使我走出去救人，一天都不能停止。丙同修一直是把打工挣钱看得很重的人，三件事做得拖拖拉拉的，自参加集体学法后提高得很快，在向内找中找到了自己为私为我的利益心，阻碍了自己去救人。现在丙同修每天都能走出去发光盘讲真相救人，还买了语音电话走出去救人。以上是我们当地学法小组在参加集体学法后身心的变化，在法中提高升华的几件事，希望还没有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赶快找到或组织集体学法，对我们每个同修修炼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参加集体学法就是在维护与正视大法。